中国新冠疫情爆发，深圳、上海破防，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之间，有没有第三条路？另外，香港新冠死亡率超过美国，如何从零感染恶化成全球疫情热点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，我是叶凡。中国新冠疫情迅速扩散，深圳封城，上海闭环管理，吉林封省。面对奥密克戎的广泛传播，不计代价动态清零还能起到多大的效应？近日，中国药监局批准了5款新冠抗原自我测试产品上市，允许居民自我检测，这是否意味着清零政策会有所松动？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之间有没有第三条路？今天我们邀请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来分析和点评。恒河先生，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。
谢谢你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那中国的这波疫情有什么特点？
中国其实从2020年初开始爆发疫情以来呢，它一共经过了这是第五波了，第五波的疫情哈、啊，但是这波疫情呢，它和以前不一样的是，和以前几波不一样的是，它的这个零星爆发的数量很大，涉及的省份很多。在这之前呢，一般哈都比较少，就是比较局限在一个地区。那这次呢，一个是范围比较广，另外一个呢就是集中爆发的病例比较多。就相当于比如说上海吧，上海它这次爆发的话，它已经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了。所以呢，从这个疫情来说的话呢，应该是。就是2020年初开始爆发疫情以后，这几波，这一波是最大的，就是说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2020年第一波相比了，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特点。那么再一点呢，是跟以前几次爆发不太一样的呢，是它集中在沿海，特别是这些这个工业大城市啊，这个中心城市，你像上海啊、深圳啊，这些都是在。就是在这个国民经济啊，在这个就是港口啊，或者是在生产啊，或者是在这个对GDP 的贡献啊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。因此呢，和以前不一样，就是以前呢，因为中国封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封城嘛，或者是局部封嘛，那一封以后呢，它对这个整个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。在这之前，那这一次呢？如果这个疫情持续下去，而且还是采用同样的这种封城的方式的话呢，那对经济的冲击力会非常大，而且呢会对全球造成影响。
那像您说的这个上海啊，近一个月来它的感染确诊的感染人数超过了过去两年来的总和了，你怎么看上海这个中国抗疫典范精准防疫这个严重破防呢？
上海的这个精准防疫呢，其实它的这个概念啊，和全国就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这个概念是基本上一致的，就是说它也是动态清零，只是说呢在处理方式上不一样。全国各地的处理方式呢，就是一刀切，就是非常野蛮的去封城，比如说西安就封过，这么大的城市，千万人口的城市。也封上海呢，其实呢，它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中共，全国性的那种动态清零的这个概念，它只是不同的呢是在，怎么样对应这个小区面这个个别病例的爆发，用这种方式呢，精准防疫是不太一样的，和全国各地不太一样。的所谓精准的话，它就是实际上是针对了爆发点。他把它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，就是真正，封或者是采取措施，范围比较小一点，而且比较准确一些。那这个模式呢，跟西方的模式不太一样，西方实际上是基本上不大管的。那么这种模式呢，它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，它的接种人数可能足够，但是呢，人群当中有免疫力的。可能还是不够，所以说当一旦出现一个新的病种的时候，我估计呢这次可能是就跟 Omicron 这个变种啊有关系。 Omicron 因为传播太快，而且传播太容易， 所以这时候呢，你来不及去精准防疫了。
那中国的这个吉林省是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省份，那这个星期开始封省了。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吉林的时候说，要推动各项措施，尽快实现动态清零。那早些时候，这个吉林长春有大学生就抗议这个防疫措施过分严厉，对长期实施这样清零政策扰民啊，感到非常的不满。那现在这个清零措施，面对奥密克戎这样的大范围的爆发，还有用吗？
对，这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中国大陆普遍爆发呢？我觉得原因就是跟奥密克戎是有关系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种所谓动态清零的方式哈，动态清零方式呢，很可能是，我其实一直持这个观点，就是它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因为它有牵涉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，所谓动态清零哈，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，他们自己现在中国大陆拼命的造新名词，有的时候你也不能理解什么意思。他有一系列措施跟上了，其中有一个措施呢，就是广泛的全员检测核酸，就是说一旦出现一个病例的时候，他就全员检测核酸，把周围他的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，后来呢就更扩展到就是整个这个地区一起去检测。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这种检测它本身是毫无意义的，而检测的过程当中呢，会增加传播的机会。但是呢，显然它这是一个政治任务，必须完成的。所以呢，对于它是不是在检测过程当中会造成二次传播、三次传播，它这个它不在乎的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大陆有人挤人，就是一旦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，就要所有的人都要检测。那所有人检测呢，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要把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要全都检测完，什么24小时、48小时，那这里其实就存在着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在人挤人的这个检测过程当中，它会增加传播的途径、传播的机会，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就感染了，但他不管，因为他感染的时候就检测的时候他是阴性的，那感染以后就是阳性，检测以后他再被阳性了，那就等于是没有用。还增加了机会，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，就检测。第二个大的问题呢是，你像西安那次动态检测，就是检测这个核酸啊，它实际上是做不到这么快就出结果的，就是说在48小时或者是3天之内，就这个结果就出来，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检测能力的，所以没有这个检测能力呢，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造假，那次造假后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，这种造假呢，根据中国大陆的人说起来的话呢，就是他实际上这么多样品，他根本就来不及做，他是成批成批的扔掉，然后就编个数据，都是阴性就完了，用这种方式，所以他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真正的找到病原体。还有一个问题呢是，一旦出现病例以后，他马上把这里封起来，就像这次在广东，不是一个什么博览会，然后就突然就把人封起来嘛，封起来以后，当天，晚上10点就出结果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把这些人全部圈起来哈，在当天是不会有阴性的。就是如果真的有人感染了别人的话，那也得到3到5天以后才会能够检测出核酸来。就是当天是检测不出核酸来的，所以这个就没有意义。就是说，他为了动态清零所做出来的一系列措施，都不能够做到清零的。
那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是为数不多提倡清零政策的，要放松清零政策的人士之一。不过呢，这个星期他在一个帖子中也表示说，现在不是这样做的时候。那中国20大即将开幕了，防疫的手段会不会更加的严格？
现在很难说哈，怎么叫更加严格？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防疫手段已经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了，你不可能再严格，因为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，整个中国严格的说，它的这个就是卫生防御系统，虽然说是相对也算比较全的，但是毕竟不能跟发达国家比，所以说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严格。它更严格的只能是在行政手段上可能更严格，它不可能在防疫问题上做得更严格了，当然它会很紧，我不觉得现在是一个放松的时候，在20大之前， 可能没有人能够承担放松以后万一疫情真的大规模爆发的，这种可能性，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所以说，无论是，从二十大保二十大也好，或者是各个各级官员保自己的官位也好，可能会坚持至少在现在这个水准上，而这个对于什么地方如果是出了漏洞或者是又出现爆发，那么对于官员的处罚力度会增加，这次好像处罚力度是相当高的，但实际上这种处罚对于改变这个防疫的状况，可能我觉得是没有帮助的。但不管怎么说哈，在二十大之前，我暂时看不出来，中国有这种动机或者是有这种可能去放松或者是开放。
那另外一点引起外界关注，就是在3月12号，中国药监局批准了5家新冠抗原自我检测的产品，允许居民自我检测了。这是否意味着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清零政策会有所松动呢？
有人是这么说的哈，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这么回事。因为这个自我检测的这个呢，它检测抗原嘛，检测抗原的话呢，它准确性没有那么高。那么所以呢，它是一种普查。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它有这种自测的这个可能性呢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就其他的国家呢，在防疫的问题上，就是比较自觉的人哈，就是愿意遵守规则而且按照规则走的人呢，他比例相对比在中国大陆要高一些。就是说他很多人是自觉的，所以当他测出自己阳性以后呢，他可能会自己就待在家里了。在中国呢，可能有人会误会啊，这是自测的这个 kit 嘛，就自测的这个试剂，就那就是自己测了，不是的。就自己测的话，在中国大陆等于不测，因为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测出阳性，或者是至少是比例不会很高。就测出阳性以后，他就自己待在家里面自我隔离了，他就不出去了。你记得早期的时候，在这个欧洲，西班牙那些国家，欧洲那些国家，那些这个温州人不是就是，然后吃点这个，降体温的药，然后就往回跑嘛，往中国大陆跑。就是说他到处跑，他不会去，不会说有这么多的人口，当然有人会自我限制，但不会。所以说他很可能呢，他仍然是作为一种，现在官方已经说了，作为一种初步筛选。所谓初步筛选的话呢，就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就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测核酸了，因为测核酸太复杂嘛，那么负担太重，很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尽人意。所以呢，他可能在初筛的时候呢，就用这个测抗原的方式，所以还是政府在做，政府做了才可能把这些初筛的阳性的人给找出来，然后再去做核酸检查。如果是自测的话，是做不到的。所以说，这个自测，这个自测的这个试剂被批准了，并不表示，就是个人都可以自己测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如果是官方来测的话呢，就政府来测的话呢，那么它同样存在，这个问题就在于，就是还是要把大家弄去测，只是说测的方式简单一些，出结果速度快一些而已。这个和放松我觉得看不出来。相反的呢，它可当然了，就是说因为这个测的假阴性的很多，就是说它的那个准确度因为不高嘛，不高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已经是阳性的了，但是呢，测抗原因为灵敏度不高嘛，测抗原灵敏度不高，可能这个人就测不出来，测不出来还是漏掉了。所以做初筛的话呢，会漏掉很多阳性的人。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，你可以说他的政策放松了，可能会放松。就是说如果不放松的话，他不会去用一个效率不这么高的，而且准确性不这么高的东西来取代相对准确性比较高的。但是从可行性来说的话，就是说，这个可行度要比核酸高得多。就是说，他真的测出阳性了，那就是阳性。而核酸呢，他可能没测就把样品都丢掉了，根本就是一个假结果。相对来说，这个结果可能真一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，你可以说是放松了，也可以说实际上是更准确了。就是，漏掉的、漏测的可能更少了一点。但是，我现在 对这个所谓这个被批准是显示将来可能会放松，我觉得现在说还为时过早。
好，非常感谢恒河先生。那感谢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。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，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。那接下来，香港的新冠疫情持续的失控，那香港是怎么从零感染恶化到今天成为全球的疫情热点？请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，我是叶凡。香港新冠疫情持续失控，新冠死亡率超过美国。截至星期四，香港累计新冠死亡人数4800多人，超过中国大陆2年来全国死亡总人数的4600人。香港被认为是亚太医疗水平最完善的地区之一，疫情爆发以来一直采取清零措施。为什么新冠死亡率会全球第一？从零感染到疫情失控，暴露出防疫政策的哪些漏洞？朝令夕改，全民检测还是全港禁足？下一步要怎么走？今天我们邀请纽约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景霞来分析和点评。杨教授，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。
谢谢叶小姐。
那首先，香港在3月初新冠死亡率高于美国在2021年1、2月份疫情最严重时的记录。和美国不同的是，香港一直采取清零措施。为什么新冠死亡率会升到全球第一？
就是说，这个把关清零的政策本来就不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政策，在后段的一个infectious disease 就传染病来说，如果你是在前期了，这个封关啊，这个是containment 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但到最后，现在是全球都已经几乎每个国家的人都被感染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呢，不是每一个人，但每个国家都有人在感染。所以呢，你万一只要 it takes one，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有带病了进去了，特别是 Omicron 的传染力是非常重、非常快的，它比 Delta 跟原本的一些病毒株了是不太一样的。虽然它的病症呢是比较轻微，但它的感染力是非常快。那么呢，香港呢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啊，very densely populated。那么人员之间就是住在一个小地方里面，那你传染力快，你一个人有，你一家人一定会有，而且都是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，通常都是共用了电梯啊，还有一些公共的设备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有一个人有，你就很快都感染到别人。无论你是戴口罩啊，或者是戴手套，你是避不了的。因为而且还有公共的设施，来地铁啊、巴士啊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多人去的。所以这个 exponentially 啊，这个数字是超级的快，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。
那很多这个报道说，这个和老年人接种率低也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在香港，为什么这个接种率会这么低呢？
我想是对那个香港政府的那个信任啊，还有他们推出这个疫苗的政策时候的混乱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一直在想那个它的副作用啊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那些渠道，就是说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写说，啊，这个人打了疫苗又会死啊，这个这，那老人家就觉得可能，哎，都是我们现在都是清零，我们都没个案了，为什么要去打了？他们那时候最低的时候是大概20% 嘛。然后我在这边就提一下那个，在1月12号的时候啊，在那个经济学院里面就有一篇的报道，就是说，他说 "Is Hong Kong about to host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Omicron's severity？" 它就是一个小预言哦，说香港会不会变成一个自然的那个实验基地了？因为万一 Omicron 进去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老人家的那个 vaccination 的那个率太小了，那么感染又这么快，然后再加上老人家都是那高危的一族，所以他们就在 predict what's going on，就这样子。
那香港这个私家医院被批说拒绝接收新冠病人，那香港是亚太地区啊医疗水平最完善的地区之一，私家医院为什么没有条件接收新冠病人？那医疗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
以我所听到的哈，这个不是我有自己称心去访问的哈，只是听到那个消息是应该是说私家病院里面可能有别病人啦、啊，在癌症病人啦、啊，或者是长期病人啦、啊，然后他们就觉得可能是把它 consolidate 到那个公立医院里面，他们就设计了这种 protocol。如果你去私立病医院里面求诊的别的病例，你还是可以去，但是你是 COVID 了，他们就放回去政府，他们就是利用这个那个来做了的，不是说他的那个医治方面的东西，因为你必须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传染病啊，他们就会把别的病人都会传染到，如果你那个 isolation 做得不好的话，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。
那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梁卓伟他说，经过这个数据研究显示啊，香港的疫情在3月4号已经过了巅峰了，因为当天这个当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呢达到将近57000人，经过这个之后呢，连续两个星期来啊，日增感染人数都在3万以下。不过也有专家说没有这么乐观，那杨教授您怎么看香港疫情的走势呢？
就是说我不是做那个传染病的那个专家啦，就是说我是微生物学，当然他们传染学专家了，他们有那个数字还有那个数据去prediction 的。那么但是以根据美国来说呢，我们也是说很快就上去，但是也是大概两三个星期就下来了。但是我们呢因为是地方比较大，就算我住在纽约区，我以前我也换过那个 Delta，我们还可以 isolate 的自己在自己房间里面活动了，所以就是那个大环境的不一样，可能他们还是会再 suffer 一下才会把那个数据降下来了。听说现在都那个大概昨天看到是不是要700、700、700、800，差不多800,000的人都被已经感染，但是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很多人也没有报上去了，因为他们觉得报上去也没有关系，没有用了，所以也是有很多那个数字有一点的落差这样子。所以我的预言是说，也是不是会说永远会这么高了，至少有很多人也康复了，但是也有刚才你也说了，4000多人都已经死亡了，这个也是非常大的数目这样子。
我看到的这个数据说星期二呢感染人数是27700多人，星期三呢又有所反弹到29200多人，所以对，就像您说的，这个还会波动一下，不是说马上就会这个疫情就会往下走了。那有人质问说，这个香港两年来啊感染率都非常低，几乎是零感染，那看到其他世界其他地方这个疫情肆虐，为什么没有做好疫情大爆发的准备？
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绝对是一个 有政治因素的，香港现在是听命于中共了。那我觉得在中国大陆也是有这个清零的这种他们的 protocol 了，还有他们也是说很对自己清零是很骄傲，他们都没有去忽略了全世界这个病本身就是一个 pandemic， 就是说全地球的人都会有机会感染到。那我觉得是这个政策 的决策者的决定的东西。你看现在在英国，我刚刚从英国回来，他们的已经是恢复以前的那个生活了嘛，对不对？美国也有很多学校已经说你都可以不用戴口罩，甚至那么你也是恢复了你的生活啦，经济上面也慢慢的回复谈，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说我们一定要清零，然后这个是不实际的。对我自己的一点就少意见，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去实行这一种的那个策略。我觉得你就是要跟他共存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里面想做的东西，就是 we live with them， 就是像 flu virus 一样，flu 也是说已经很多年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常常也变化，我们还是 live with it， that's the way how we deal with it， 这样子就是要跟它共存。
那您认为这个香港现在有没有条件和病毒共存呢？
这个不是有没有条件，我觉得是政府的策那个对策， 像在美国啊、英国啊、加拿大都是一个一套政策下来去 advise 去叫人家去打病打疫苗，然后在数据低下来的时候就说你可以逐步的恢复你正常的生活。那么他们在这种政策上面要一定要去改变，不能死守在我们零零零，现在根本你不是零，不单止你不是零，你现在是冠军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影响的非常大。你看那股市啊、经济啊，很多人也没有办法上学了，然后上班的人也减少，甚至食物之前也有一些这运输的问题，听说现在好了。所以这个是影响到每一方面的。你政策不能改的时候，人民就会受难了，人民就会受苦。
那这个一两个月以来啊，这个港府的政策不断的在那里变，朝令夕改啊，一会儿是说要强制全民检测，一会儿又说不要这样做，那现在又在重新评估这些选择，那他下一步要怎么走？到底是要检测要禁足，还是要开放？您怎么看？
我觉得他们没有路可以走的了，现在已经是说已经。有这么多人已经被感染，好的人已经是有 antibody， 虽然那些没antibody 恢复的人也是可能短暂的，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病毒的mutation， 下一个新的病毒，或者我们是祈祷说这个 omicron 应该是 the end， 如果不是 the end 呢，还有新的时候什么 BA1 啊 BA2 啊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都还不知道，所以这个事情会还是 to be continue， 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一定要立起决心的说去把这个政策搞好，然后就是为了大部分人民的着想，也不是说为了讨好中共啊，讨好他们的那个政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就会可以封关啊，已经封关了很久了，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落差这样子。
那香港政策应该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他应该怎么？
我觉得就应该防务这个外国啊，像英国跟美国跟加拿大，那么为什么人家可以重新生活了，人家也可以上课上学，可以回到，也可以说没有那个不用再戴口罩了，就是每天都在生活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去尝试这个东西啊，已经你以前走那个都已经走过这条路已经不行了，那么为什么要坚持了？就是要仿，这个是好的东西，去学习的时候就应该去仿这个英国啊，或是美国和加拿大外国的那个做法这样子。
那您觉得
就是与病毒共存。
您觉得香港现在这个感染率这么高，死亡率也是这么高，香港的民众能不能接受啊？就是和病毒共存，
我太不能接受了。每天你在一些 social media 上面都在骂了，就痛恨了。你怎么会有高兴呢？你家里面有人死亡，家里面有人病痛，又不知道怎么办，打电话也没有人理，又不知道今天要怎么做，就是很混乱了。虽然美国在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混乱，但是它是一直都在很混乱，而且还封关，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都很不方便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那个 problem 在里面，就是一个问题存在这样子。
我是说这个香港民众能不能接受现在就慢慢的开放起来，因为这样的
我觉得他们当然希望了，他们都是被摆布的，他们没有 say 啊，所以如果他们能够说好今天我们开放了，我们接受这个共存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香港人都会愿意接受。
非常感谢杨教授，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
差不多了，很感谢你们跟我这分享这个事情，谢谢你们。
非常非常感谢杨教授，非常感谢纽约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锦霞的分析和点评，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，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。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，我是叶凡，下次节目再会。